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新冠病毒疫情又名武汉肺炎在中国大爆发，以致酿成全球性灾难，被公众认为是由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造成的。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共当局应对疫情的经济措施别具一格。部分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援助外国十分大方，甚至为此而获得大撒币的名声。但是在援助遭受疫情灾害的中国民众方面就非常吝啬。中共为什么不能够向中国民众发放他们所急需的直接救济呢？各方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部分评论家和观察家说，中共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发放急需的直接援助，之所以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受到引人瞩目，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自从他在2012年上台以来反复大力宣传说他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他们究竟吃得够不够，住得怎样。不过在千百万以至上亿中国困难群众食住成万难题之际，习近平就好像并不牵挂或者关心他们的困难。而同时，在千百万以至上亿中国人因为疫情而陷入困境之际，中国政府就对外国和外国人显示出关怀备至、体贴有加、热心援助。这种局面令到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感到不解的。在用国际间最常用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英国疫情援助，公众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几个搜索结果是包括英国将援助疫情下暂停营业的企业、英国经济财政大臣将推出更多金融援助措施支持受疫情冲击企业、疫情简讯英国向受封锁措施打击的企业追加46亿英镑援助。而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德国疫情援助，公众就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是包括德国计划援助中小企业每月最高50,000欧元、德国联邦政府对抗新冠疫情援助措施，以及被指援助计划申请门槛过高，德国准备延长并扩大经济刺激。而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日本疫情援助，公众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是包括日本新冠疫情援助金仅发放给优等生、中国外交部就中方是否准备对日本疫情的情况提供支持或援助等答问、日本疫情告急中国援助已安排。而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中国疫情援助，公众可以看到排列的最前头的搜索结果是包括外交部、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中国给全球战役送来希望之光，以及中国已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谷歌搜索结果清楚地显示出，与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体比较，在疫情援助方面，习近平所统御的中国政府的突出表现是热心于外国而不是对本国提供援助。在这个百年不遇的疫情肆虐之际，与对民众提供直接援助的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比较，中国政府热心外援、对内吝啬、拒绝对民众提供直接援助的做法，不单止引起中国国外的观察家的纷纷议论，亦引起中国国内公众的抱怨。部分观察家认为，在禁止妄议中央、违者后果难料的当今中国，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抱怨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愿意或者敢于报道，但是这些被官方媒体忽视的抱怨声显然是足够大的，以致引起了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的反应。在今年1月28日，胡锡进通过新浪微博发帖说，新冠状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表现会是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物价会上升，还有可能有普通通胀。我相信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中国去年 GDP 不理怎么说还是正在增长，肯定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中国糟得多，有些国家比每一个人发钱，但是那些属于控大家，都发钱就是基本等于都不发钱。胡锡进的这则微博触及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禁忌话题，这个就是有其他国家向遭受疫情之灾的民众提供了直接援助， 中国当局以及当局掌控的媒体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刻意回避这个话题。所以胡锡进的微博贴在中国网民当中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反响。众多的网民批评胡锡进明显在讲歪理，有人就反驳胡锡进说都要求纳税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纳税，都要求爱国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爱国，都要求配合防疫等于要求都不配合。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就说胡锡进这个讲法显然是一种高高在上不理人民死活的做法，对中国众多因为疫情而丧失生计吃喝无着的百姓来讲，能够得到几千元人民币直接援助明显是十分必要亦是十分迫切的。高瑜说
都是救命的钱，对富人那点连锦上添花都不算，现在都成他们都是多大的。
高瑜说这些都是救命钱，对有钱人来讲连锦上添花都讲不上。现在中国的权贵富豪他们大部分是很大的大款，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他们需要几千元的救助款吗？但是对于穷人家来讲这个就是救命钱了，尤其在疫情期间绝对是雪中送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令人遗憾的就是胡锡进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中共当局的鹰犬，总是替中共最高当局的冲锋陷阵，替当局讲当局自己不好意思直接讲出来的说话，不要被民众提供直接救助援助这种话正是当局不好意思提出来的，所以就胡锡进讲出来了。但是胡锡进所讲的说话有部分可以呃人的技术含量，所以需要认真对待。谢田说
他实在在盗用这个另外其他国家有一些这种叫 universal income 这种理论啊，有在那种国家的话你如果是比方说给你。
谢田说胡锡进实际上是盗用部分国家的普遍收入的理论，在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时候，假如给每一个人都向他们发钱，所有人收入都增长了，物价亦会上升，出现通货膨胀，跟没有发钱一样，在正常的国家并没有瘟疫造成的停工，在全员就业的情况之下普遍发钱会有这个可能。谢田说胡锡进显然是玩紧鱼目混珠的骗人把戏，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不是全员就业，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外移导致企业下岗的工人增加，他看到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中国有1亿2千万人失业，在这个情况之下在根本就不是全员就业和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之下，瘟疫造成1亿2千万人完全失业，他们的储备慢慢消耗殆尽，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在谢田眼中胡锡进所玩的另一个忽悠人的骗人把戏就是暗示发达国家和民主政体对民众的援助是盲目的，普遍撒胡椒免息的援助，但是发达国家和民主体制根本就不是胡锡进所暗示的那种傻瓜，而是从特定目标考虑设计和执行针对民众的直接经济援助，他的目标的宗旨是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和企业。台湾这方面的做法就被谢田教授认为是属于最好的。谢田说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要是发钱很多人可能就传起来，台湾需要发钱帮助人民，亦需要帮助小企业帮助商业，假如派钱人民将它传起来，那些小商企业亦是得不到的，台湾就发这个购物券消费券，这样就救助了穷人又帮助了小企业，他觉得台湾做得是最好的。而同时在美国自从疫情发生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两次直接向社会大众发放救济金，两次直接的现金救济款发放都是有针对性地以救助低收入的人士为首要的救济目标。而最近的一次亦即是去年12月发放的现金救助为例，美国政府的发放标准就是调整之后的总收入低过每年15万美元的夫妇可以得到1200美元的救济款，随后随着收入的提升救助的款额数额就是逐渐降低，调整之后总收入高过每年174000美元的夫妇可以得到救济款项就降低到零，结了婚的夫妇还可以每有一个17岁以下的儿童再额外得到600美元的救济金。 伍中国国内外的部分观察家认为，过去二十几年里面，胡锡进和他主编的《环球时报》经常讲一些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禁止中国国内其他媒体触碰的禁忌话题，从而为中国公众打开一个表达自由的疗房。在疫情期间，政府是否应该要向民众提供直接援助问题上，胡锡进的言论显然亦发挥了这种作用，不使到中国人得以借助批驳他的机会，间接地抨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不理困难群众死活。在胡锡进发表其他国家向民众发钱基本等于没发钱的讲法之后，成千上万的网民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导致中共的网管当局被迫要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讥讽和批评。被中共网管当局封杀删除的网民意见就包括，胡锡进说有些国家向老百姓发钱，这个是哄大家，到发钱等于没发钱。哪个能够告诉我胡锡进说的逻辑，为什么到发钱等于都没发钱呢？我倒是没有建议都发钱的，我建议向困难的群众发钱。始终疫情对他们影响很大，但这个并不等于说都发钱的国家都在哄大家，都发钱等于不发钱。胡锡进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等于无面。其实财政平衡的话，每个人发1000元就需要加税，一般还是加在收入高的行业和人群身上，其实还是肌肤制群来的，老户应该要支持才对。另一个网民就说，写文案睡不着，就看到胡锡进说向全民发1000元等于没发，这个是对经济系统理解有误。基于商业银行贷款的现代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几乎一直存在的，在平时增发的大量货币通过贷款从金融系统上层流往下层，最后就以工资的形式流动到每个普通人手中。有能力借到最多钱的金融体系，上层最先拎到新的钱，上层先花，通货膨胀带来贬值对他们几乎没有损伤。随着新钱往下流动，市场价格随之发生变化，最后拎到新钱的普通人迎接最大的价格升幅，承受最大的贬值损失。向全民发1000元和通胀反而其道而行，相当于一次性被所有人发新钱。而在这个时候，市场价格的滞后性仍然存在的，民众可以拿着钱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对生产者来说，部分利益有关的产品的销量上升，而那些生产利益并不相关产品的企业将会承受印钱的损失。为所有人发1000元，是在金融系统上下层层面上公平性地得到最大保证的一次通胀，是基于贫富差距的公平主义。鉴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民众直接援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有目共睹，鉴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民众迫切需要政府的直接援助，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拒绝向民众提供援助呢？美国南卡罗来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说，这个不是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出自一时的怪癖或怪招，而是由中共政权一以贯之的本性所决定的。他说这个本性就是中共掌权70多年到今日，他从来都没有向老百姓发过钱，他只是吞噬人民的财富，从来就没有将吞噬的钱吐出来。他说看到今后亦不会这么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